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杨妈妈告诉我说，今天是过小年，下个礼拜我们过大年，所以我们今天要干嘛？没有吃的，今天没有吃的，今天要大扫除。大扫除就是把屋子里面打扫干净，然后让我们的家能够焕然一新，准备也迎接下个礼拜的新年。下个礼拜我们是，是新年，也是我们的会员大会，所以我们那下个礼拜会没有主日学。然后呢，当我们想到这个要大扫除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至少在今年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需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哈。那其实这跟我们这个建殿，跟我们这个献祭有很深很深的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啊 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基本上讨论了一下以斯拉记的大纲它的结构，所以基本上看到的是，所罗巴伯带领的第一次回归，然后建殿；第二次回归是以斯拉，然后带领人民悔改。然后呢，我们也谈到了以斯拉和所罗巴伯他们的家世，一个更重要一个就是说。这整个的回归被掳回归回呢，都是神已经预言好的哈。然后呢，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神击中第一批的人民，大概有将近5万人，有这个皇室之后啊，就是所罗巴伯带领人归回，然后有些的祭司，还有些殿役其他人一起来。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在他们坛上献祭，啊，他们一回到的时候没有电，只有坛，而且是破碎的坛，所以呢，他们就在原本那个坛的根基上面呢搭一个坛，然后开始献祭。可是呢，献祭之后，神并没有说好了，有了坛那就马马虎虎吧，大家就在坛上献祭就好了。像他们以前在丘坛上献祭，还记得吗？他们在南国北国的时候，他们很多的王都在丘坛上献祭。啊，甚至在那个圣殿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丘坛上献祭。那为什么有了坛了之后呢，并不是一个神的心意。事实上，做坛是做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可以讲一下。然后他们要开始建殿，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我们要去想一想，到底什么是坛，什么是殿，坛和殿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大概回想一下，坛是做什么用的？坛就是一个在圣殿前面有一块地方，或是一个盖起来的一个东西，然后在里面做什么？坛里面有什么？还记得吗？祭坛里面有什么？火，对，祭坛里面有火，不灭的火，那个火一直烧，烧什么？烧肉，对，barbecue，啊。是不是？然后祭司就吃 barbecue，是不是这样的？他们每天或是按照他们的节期，他们要去献祭，对不对？献祭的时候就是带到坛的面前，就是带到坛的面前，在坛上面把那些祭都烧了。所以献祭了之后，他们怎么？好像除罪了，对不对？所以坛是让他们去除罪，让他们献祭，把他们身上的，把他们这个不洁净的东西烧掉的。OK，所以基本上大致上的观念是这样。那殿是什么呢？什么是殿？是所罗门盖了一个圣殿，殿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殿里面有什么？圣殿里面有什么？圣殿里面有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约柜。OK，这有一个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OK，那约柜是代表什么？神的同在。那就对了，殿就是神的同在，所以祭坛是什么？祭坛就是在神的面前，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先把自己洁净了，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进入到殿里面。所以祭有一个祭坛和殿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整个故事啊，他们被圣殿被拆毁，然后呢，被迁到了巴比伦。为什么圣殿会被拆毁？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对不对？多少年来，他们不听神的话，神一再的警告他们，一再的告诫他们，结果呢， 哦，谢谢谢谢，哇，文港这次，谢谢谢谢。神一再的警告他们，一再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听。不听了之后，神说好，那为了让你们听话，为了将来更美好的目标，为了你们更美好的前途，他让圣殿被拆毁，他让他们被掳。然后呢？可是神他早就应许了，没有关系。虽然被掳、被拆毁，但是神要重建。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就像我们上礼拜听到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那个浪子要走的时候，父亲说：“你不可以走，你不可以走。”没有，他说：“你要走，那走吧。”但是神啊允许他们要将来吃过苦头了之后，将来你被改变了之后，你要回来。所以呢，这真的是从这个被掳、拆毁、被掳到归回，这都是神早就预见好了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有一座坛，让我们的这个坛呢，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不洁净。就好像今天斯卡莫斯说的，我们要能够逃避这些诱惑，我们要能够逃避这些诱惑。然后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建神的殿。那我们感谢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啊，这一切都成就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每天可以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做错了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跌倒了没有关系，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天都能够借着主耶稣的宝血与神和好，能够进入他的殿，感谢神。所以呢，成为我们永远的一个盼望。当我想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故事真是很美。我们今天这只是开始哈，这是第三章开始，我们可以回去之后继续思想。啊，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每天啊，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啊，我们是不是让圣灵真的是成为我们的坛，成为我们的殿？好，那这次我们复习一下。那我们上回也大概谈到这个敌人的干扰哈，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就是了。因为这时候在他们要啊，他们的敌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有敌人。他们的敌人呢，就是他们边上的这些人，这些外族的撒玛利亚的人民哈。然后呢，他们就来找啊，看到他们在盖，他就说：“哎呀，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啊，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这句话有没有错？其实也没错哈，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上个礼拜那个杨澜给我们大概有点的解释哈、啊。然后呢，他说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来，我们常祭祀神啊，也没错。好，然后我们知道呢，有一个这个时候在列王记下呢，这边讲到的是另外一个亚述王，他从巴比伦然后这些其他地方，当他攻克攻他有这个。有这个癖好哈，什么癖好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地方打了，把它收复了之后呢，就把这边的人搬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从另外一边呢，运里放了一堆的人过来，这是他的作风。所以呢，在那时候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然后呢，OK，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基本上的故事，这我新加了一些材料在里面。好，我们还是请静源开始吧，念一下。你的国语最标准了。
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舒歌比那像，古他人造诺甲像。哈马人造亚士玛像， 亚瓦人造诺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法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司，被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
好，谢谢。呀，这边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在列王记的那个时候，他们来了之后呢，他们这就是从别的地方搬到了撒玛利亚，住在撒玛利亚。结果呢，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然后呢，结果他们祭祀的时候呢，并没有遵行他们该遵行的，结果呢，就有人被狮子咬死了。所以呢，那时候亚述王就说：“哇，那这样子的话，那派一个祭司回去吧。”所以就派了一个祭司。那个祭司是哪里的祭司呢？是原本从这个北国啊，北国的祭司。其实北国祭司本来也就是马马虎虎的祭司啊，不是很严谨的那种祭司，不是南国的祭司。所以呢，他就派回去了，指教住在那边撒玛利亚的人呢啊，怎么样来敬畏耶和华。可是呢，可以看到这边告诉我们说，那边的人为自己制造神像啊，他们有不同的神像造了一堆，用自己的神啊，所以他们拜了自己的神之外呢，再拜耶和华。这跟台湾的这个庙里面很像哈，台湾有些庙里面呢，什么神都放，还把主耶稣的像放在里面，一起来一网打尽。那所以呢，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就是描写那时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那时候啊有这么混杂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箭头第二个王，我们讲到以撒哈顿一个王，在他的好几代，不是好几代，这个每一个王都待不了多久嘛，一二三四五，前面的这个王，我们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个，这个亚述王啊，这个就是这个亚述王。好，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别的地方搬到那边去。好，我们上个礼拜大概基本上就停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开始建造了圣殿，但是那边的民呢就不高兴了，不高兴呢就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然后波斯王在古列年间呢，直到波斯王大力物的登基的时候呢，这一年这好几年的时间哈，他们还会买谋士破坏他们的，败坏他们的谋算。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建殿就停止了，一直停到了大力物第二年之后才开始。所以呢，如果你读以斯拉书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是第四章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开始了，第四章第五节，第五节以后呢，第六节、第七节，这个已经时间上跳到了不同的王哈，不只是大力乌，他讲到以亚哈水鲁王，讲到亚达薛西王，这是很后面的王了。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在古列的时候，他让他们说，哎，你们可以回去。然后呢，他后来讲到大力乌王、亚哈水鲁王。亚达薛西王，对，这个都已经是很后面的王了哈。所以呢，有一些事情他是把，虽然是发生在后面，他写在前面，是因为这是他在追溯这些事情的发展。所以在读的时候呢，稍微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上。我那时候看了之后，左看右看，是不对啊，这到底多少年在这边才发生？对，事实上一直到了24节才回来接第五节哈。所以中间的这一段插在这边的都是另外的了，时间上不是在那个时候的啊，时间上跟这个第五节能够相接的就是在24节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本书啊看的时候呢，你们要稍微比较小心一点，其他地方都还 OK 了。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到了我们说从第六节到第23节呢，都是讲述其他的王的事情。那我们继续吧，我们继续看看他们怎么样来控告他们。我们下面请你念一下。 要不它变成绿的才可以。对，这样的。好吧，就这样读吧。
他们的领导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好，这边呢是讲到了，到了在亚达薛西王的年间啊，在亚达薛西王年间，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很早以前呢、啊，在古列王以后，古列王以后那个叫做啊冈比西斯王，看看叫什么？冈比西斯王，冈比西斯王以后呢，才是大力乌王，然后到了亚达薛西，这已经很后面的一个王的时候，他们还在控告他们哈、啊。但是他们那时候控告的时候已经不是建殿了，因为那时候殿已经都建好了。所以在这边他所讲到的控告的，应该就是他们继续盖那个城墙的时候他们的控告。然后呢，到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呢，刚开始呢，就强迫他们停工。OK，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可以在时间表这比较容易看得清楚，这边就是。古列王，然后中间那个叫做冈比西斯，然后大力乌、亚哈水鲁王，然后亚达薛西。所以在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呢，已经有一次控告，到了后面他又继续的控告。所以基本上这个图呢，告诉我们说，圣殿盖好了之后啊，即使圣殿在这个时候515年已经盖好了，控告还是不断，因为他们还继续在做他们的工程。所以呢，控告还依然不断的在控告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当神在动工兴建百姓的时候呢，同样的撒旦也要动工。今天斯卡牧师说，有没有撒旦？有撒旦，撒旦会用各样的方式来攻打、来攻击来控告基督徒们所以不用觉得奇怪，不用觉得奇怪，这个控告就是。当你碰到控告的时候，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呢，这是很正常的啊。好，我们再看，这时候呢，先知出来说话了，两个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迦利亚。好，我们请佳慧帮我们念。
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
好，这里就讲到，在那个时候呢，有两个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迦利亚，然后神就感动这些先知来激动他们，让他们有些时候是说指责他们的不对，有些时候呢是鼓动鼓励他们。所以我们继续看先知怎么说。好，小杨。
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却不得饱； 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有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
好，谢谢。这是在哈该书啊，我们前面学过小先知书里面有一卷叫做哈该书，这个先知哈该他讲的话，他讲什么呢？他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啊，这些老百姓怎么说？因为为什么呢？那时候因为有人控告不是吗？所以他们就停啦。那停了之后呢，大流是大就是大力乌在大力王，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就盖盖停停停停盖盖。那时候的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先知哈该，就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特别讲到神的殿还没完全盖好，但是呢你们就这样子就停下来了吗？所以呢一方面算是责备他们，一方面也告诉他们鼓励他们哈。他们就这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将工钱的得工钱的匠工把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哇，这真是很凄惨啊，怎么吃吃不饱，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啊，然后喝不足，然后穿衣服呢更不得暖。我想这个就是当神不祝福的时候，当神的祝福不临到的时候啊，就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形。好，然后这是哈该继续讲，我们请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呀，很好，谢谢。所以哈，这边咳咳他们就说你要怎么办呢？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哈。所以他们得到了他们告诉他们要这么做，然后呢他说你看啊，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啊，非常的怎么说呢，可以说这是就是神得不到神的祝福吧，得不到神的喜悦，得不到神的祝福。好，然后这是撒迦利亚说的。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
好，谢谢。这边给我们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那个时候 先知就鼓励他们啊，只有依靠神的灵就能够成事，不必怕那时候的势力，也不用怕他们这些外来的力量。然后呢，所以所罗巴伯他们就开始建殿了。然后这里看到哈，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然后呢，他说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这个线砣是什么呢？线砣就是盖房子的时候你拿一个线哈，拿一个砣在底下，就是量直不直的那个，就是线砣。所以啊，就正在兴建啊，看到所罗巴伯带领的百姓开始兴建圣殿。好，那他们就来问他们啦，那他们要怎么回答呢？我们可以，
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到他的回谕。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
好，谢谢。所以呢，当然呢，控告的归控告了，然后还保这个谁，河西的总督啊，叫做达乃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士他波乃波斯乃。那这个河西是什么呢？河西事实上就是那时候，那些亚述王呢，他们统治的时候，波斯王统治的时候，他们习惯就是把这个整个他们的疆域分成多少个。多少块，好像现在一省一省一样的，然后有省长，有那个区长，然后那河西呢就是指河西呢就是指的是他们在这边是幼发拉底河以西的这一块都是归这个河西的，归他管。所以呢这边有一个他的总督叫做达乃就来找麻烦了。他问他什么说呢？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这城墙呢？那他们很奇妙哈，那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啊？他们可能就随便编了一个名字吧。OK， 反正建殿的人叫什么名字，他们就叫什么名字。所以呢 ，OK， 他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可是也不是这个人啊，这个人他是。建造这殿的并不是降旨的，所以他们就是随便搪塞一下就过去了。那然后呢，但是神的眼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没叫他停工啊，所以有的时候当基督徒呢，我们要学习神告诉我们要灵巧像蛇啊，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意啊，那要常常能够转弯 OK。我们并不撒谎，但是我们会心意更新啊，直到这个事情最后来奏告大利乌，得到他的回应。而后来呢，所以他们就说，那就去找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说不可以建殿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找了哈。OK， 好，下面我们请主于。
于是大利乌王建旨，要行查典戒库中，就是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行的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建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一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王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 宽二十肘，高三十肘。
好，谢谢。这里呢，又看到大力乌啊，找到了，他去寻找啊，还这个王真不错哈、啊，他还真的去找了，还会办事儿。然后呢，要就在哪里呢？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我们跑到马代省亚马他城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是说啊，他在这些波斯王呢，他们基本上的好几个行宫啊，除了他的王宫以外呢，他有好几个地方。像这边呢，他说有四个地方，有四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呢叫做亚马他。亚马他，那为什么有四个呢？因为他这个国很大，所以呢，他夏天的时候呢，就到了北方去避暑，所以这北方又有一个行宫。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到南方来住，所以南方有行宫，所以总共有四个行宫。那亚马他城的宫呢，这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呢，他在这边找到了一个卷。这边卷里面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殿要盖这个殿，殿还高六十轴，宽六十轴，哇，很大呀！我们比一下哈，所罗门那时候他只长六十轴，宽二十轴，高三十轴，所以比起来，他所这个。这古列王真是很有野心哈，他盖的比所罗门王还要高还要大的殿啊，所以虽然是一样长他没讲，所以基本上他的高是他的两倍，他的宽也是他的三倍，不得了。所以这时候我不晓得，因为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新盖的这个殿，就是第二个圣殿呢，是不是真的有照他这样子的尺寸来盖啊。但是如果有的话呢，这个新的这个殿呢，这第二个圣殿呢，就会比所罗门王的那个殿还要大。那因为圣经里面都没有讲他的盖完之后到底是怎么样的，多大的尺寸。好，到了第六章啊，到了这个以斯拉书第六章，圣殿盖好了，我们请讲话。
以斯何是何西总督达乃和四大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出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色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叶第三日，这殿修成了。
好，谢谢。终于哈，到了大力乌王第六年的时候啊，这是亚达月，基本上是12月左右，初三这个殿就修好了哈。所以他们想哈，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可是照理说在大力乌王第六年那时候还没看到这个亚达薛西啊，所以很明显的这些都是从后面再往前面追溯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把这些加进去的哈。啊，我们可以所以。看一下年代哈，在538-337年左右呢，他们开始归回，然后重新盖他们的圣殿。到了529年呢，这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受阻了停工。到了520年，主前520年的时候恢复建殿，所以这已经停了大概9年之间啊。然后呢，很快的在4年到5年之间，第二个圣殿就盖好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年代，516年，第二个圣殿盖完了。那我们就算了一下，从圣殿总共盖了，从538到516年，几乎盖了22年哈。所罗门王盖他的殿呢，你看多少？7年吧，是不是就盖完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算一下，从586年，就是说当初这个犹大被毁圣殿被毁，犹大被灭亡的时候，586年到516年，将近70年的时间，圣殿从被摧毁到重建，这一段没有圣殿的时间。 然后呢，这个圣殿呢，到了主后十九年左右，希律把这个圣殿变得更大啊，所以这个希律整修这个圣殿，这是第二圣殿。到了主后七十年左右，第二个圣殿被罗马士兵焚烧，剩下了现在看到的一面哭墙。所以基本上呢，这第二个圣殿的历史大概就是这样子啊。他们那时候罗马跟犹太人打仗，那犹太人基本上呢有几千人在这个圣殿，躲在圣殿的附近，那他们就犹太人攻不下来，攻不下来呢，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圣殿烧了。圣殿后来一圣殿的圣殿被他们烧了之后呢，就兵败如山倒啊，整个就输掉了。所以呢，后来只剩下现在我们说的一个哭墙。所以大概第二圣殿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看见，从这边到主后到主耶稣之间，这边就是我们所说的，沉默的四百年。沉默的四百年，在那个时间之内呢，主没有任何的话语，很奇妙的啊，在这个，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降生了啊，所以这是神自己安排的。OK， 好，那神的殿盖好了，他们要开始献殿。Yes， 好。对。哦，不是十二月啊。哦 ，OK。好。好。蛇，对，对，他们在对话，好。是呀，我把那一段省略了，留到你去讲。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杨澜。好，继续啊。好，奉献神的殿。
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礼，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一百只，公绵羊两百只，从羊羔四百只，又照以色列支配的数目献公山羊十二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好，谢谢。所以呢，殿盖好了之后，他们要开始献殿哈。所以他们说，以色列的祭司利未人，他们其余被掳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然后呢，他们就献了公牛、公绵羊啊、绵羊羔，还有按照他们各支派的数字献公山羊十二只，然后呢，为以色列人做赎罪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牲畜呢，都赶到，事实上就是赶到那个坛的地方去，在那边献祭啊。然后呢，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他这个班次呢，当初大卫王开始啊，就把这些祭司按利未人列了很多班次，那时候是有24、啊、不对，不是大卫王，所罗门王啊，按着班，对，是从大卫王先开始的。然后在那边开始侍奉神，所以呢他们就立定了那个班次，所以那个班次 到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继续、按着那个班次在耶路撒冷来侍奉神。守逾越节，好，我们来看他们守逾越节。
正月十四日，被掳回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一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
好，谢谢。所以呢，他们盖好之后，过不久就到了正月十四。所以那就为什么我说那个时候是十二月，就是因为他这边是正月。然后呢，被掳的人开始要守逾越节，那他们守呢？他们首先要自洁啊、哦，所以在神的面前自洁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没有一个人不洁净。然后呢，利未人被掳的众人和他们弟兄众祭司并为他们预备啊、哦，为他们预备羊羔。这边很重要的点来看哈，第二十一节他说被掳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这是他们归回的这些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就是说只要是归附他们的人，他们愿意除掉外邦人的污秽，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都可以吃着羔羊。所以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呢，不是只有归回的人，他们跟一切愿意归附他们的人都可以哈。所以这边可以看见，这是一个神的包容。神的包容就是说，让一切属他的、一切愿意归附他们的、一切寻求他的，都可以来吃逾越节的羔羊。然后，那么欢欢喜喜的除酵节七日，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啊。这边是很重要的，因为神使他们欢喜。当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情。然后呢，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啊，做成神殿的工程。所以这是非常喜悦的一件事，就好像每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好，那是前面讲了，就是盖圣殿，圣殿盖好了，啊，他们后来献殿。现在呢，要讲到是另外一个人啊，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以斯拉。以斯拉呢，他也回应神的要求。然后呢，这个以斯拉是大概80年以后，从第一批归回80年以后，你想一想，80年大概两个 generation 了，对不对？40年一个 generation， 80年就是两个 generation 了。80年以后呢，以斯拉回来了。那首先呢，这以斯拉怎么会想到要回来呢？也没有人叫他回来啊，也没叫他回来。然后是那个王叫他回来吗？好像也不是。所以我们看一下哈，我们下面轮到谁？好，吉文。
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西莱亚的儿子，西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突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拉西亚的儿子，亚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布基的儿子，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好，谢谢。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 以斯拉是谁呢？他是亚伦大祭司直系的儿子，然后他的父亲呢也是希莱亚呢也是大祭司。那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的家族都是大祭司的家族，所以他对神的话语特别的敏感啊。八十年他们建殿好了之后，七十多年他神感动他回去教他们的那些人读神的话语，开始去读神的话语。所以这是有趣，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啊。所以当神的殿盖好，他并没有随着第一批去回去，他是第二批，第二批是八十年以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需要的是把神的殿这个外面的这个建筑物盖起来。但是这个建筑物盖起来之后，并不完全，神还要建造这些老百姓的心，建造以色列人的心灵。好，我们下一位。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明洁的武士，通达的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之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察，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兼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
好，谢谢。所以呢，这边讲到他自己是什么呢？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然后这边告诉他说是通晓律例的文士。然后呢，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所以他是通晓摩西的律法。我们感谢神，神自己的灵感动他，就好像神当初感动所罗巴伯一样，神感动了以斯拉，让他在八十年以后把神的话语带给了这批人。他们虽然把坛盖好了，把圣殿盖好了，可是呢，他们对神的话语并没有完全的遵行。所以呢，大概八十年以后，以斯拉就来了。然后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在第七年的五月，他正月初一离开，五月就到了，所以走了五个月就到了哈。那我们在前面讲到说，他当初走的路线可能跟当初所罗巴伯比较不一样。所罗巴伯走的是一条比较大的路，他走的是一条比较近的路，所以呢，他的这条路比较危险。但是感谢神，他一切都很顺利，所以走了五个月啊就到了。所以呢，因他神的手施恩的手帮助他。然后呢，他到了做什么？他是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和他的这个使命，就是把律例典章带给那边的以色列人。好，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亚达薛西王跟他关系好像也不错哈。我们继续往下，轮到好，
诸王之王亚达薛西，他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莫人、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王与七个盟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又带金银，就在王和盟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所以你当用这金银及所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 数祭，祭典之物，现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遵守你们神的旨意，所交给你们神殿中使用的器皿，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你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
好，谢谢。所以呢，这个亚达薛西王也是不错哈。他说他把这一封信，就是亚达薛西王写给他们的，写给这个以斯拉的，达于以斯拉。然后呢，他说只要愿意去的都可以去。然后不止去呢，他还带着金银啊，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金银。然后呢，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奉献给耶路撒冷 的礼物。所以呢，他不是让他空手去，他叫他带了金银财宝一块回去，回去呢来帮助他啊，献在耶路撒冷你们神的殿上。然后剩下的金银呢，看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然后呢，所以这个也是又是一个神迹，又是一个神迹。一个这样子的王，他愿意啊，遵下旨让以斯拉回去，不止回去，还带着金银回去献在坛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又接着一个的神迹。你请，Ruby 帮我们念下面。
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库官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就是银子直到100塔连德，麦子100赫尔，酒100
巴特，
油100巴特，言不计其数也要给他，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唱歌唱的守门的和尼提宁，并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科纳税。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
哇，很严肃哈。哇，你看，凡不遵行的，不遵行神律法的命令的，就要速速定他的罪，致死，充军，抄家，囚禁。啊，现在好像没有这样子啊。那我们感谢神哈。他还知道像这些人不可以交税啊，这些祭司利未人唱歌的守门的啊，他们不需要进贡交税。非常觉得这个王真是有他的智慧。好，下面你请。
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骑着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从召集首领与我一同上来。
好的，所以这个以斯拉他就感谢神了。接下来讲到的是第二批的人员，觉得我们好像时间到了，看看我们还有多少啊。啊，那还有很多了，所以那我们今天就只有到这里了。我们把这个看一下。
当亚达薛西王年间，从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菲尼哈的子孙有哥顺，乌以哈马的子孙有但以辉，但以里，
但以里没错。
乌大卫的子孙有哈图，乌巴路的后裔就是释迦尼的子孙有撒迦利亚，从着他按家谱计算。按家谱计算，男丁150人。属巴哈摩亚的子孙有希拉西亚的儿子以利约乃，同看他有男丁200。属释迦尼的子孙有亚哈西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300。属亚丁的子孙有约拿丹的儿子以别，同就他有男丁50。属以兰的子孙有亚他利亚的儿子耶撒雅，同着他有男丁70。
好，谢谢。我把这些列出来了，就是让大家有一点印象哈。这一次回去的人少了很多哈，可以看见这边是150人，200人。时间到了是吧？有150人，有200人。并不像以前都几千人、几千人的哈。那下面呢，这边也都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这些人归回，他们归回的人总加起来大概1000多人而已。我这边只是稍微大致算了一下，所以呢他们又发现利未人没有在那里面，所以他们又去找了利未人，又后来又带了一些利未人回来。所以我们知道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利未人就特别少，在这一次归回人的时候呢，还既然没有发现利未人，所以他们又去找了。但是也很奇妙的，他们去找，既然就找到一些人愿意归回了啊。然后呢，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差不多，我就总结吧。总结，感谢神，圣殿建好了，可是呢，还是不断的遭遇干扰。但是呢，如果能够继续的坚持啊，继续靠着神继续坚持，神必定要保守他们。后圣殿建好之后呢，神依然继续带领他们。80年之后，神再度激励啊以斯拉归回。第二梯队归回呢，只有1000多个人。这时候要重建他们的信仰，过一个洁净的信心生活。所以，当我们有了信仰跟我们信心的时候呢，常常我们会发生一个信仰归信仰，信心归信心，生活归生活。好像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久了之后就没有关联了。那这是我们要去深思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生活是活在信仰里面，我们的信仰带出我们的生活。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